家好，这里是杠上开花，一个严肃又活泼的
大型留学职场脑洞花式抬杠节目。
我是小歪，
我是小圆。今天这个题目呀，特别有意思。这个呢，可以说是我们近期看电视追踪的一个兴趣点的延伸。
对，然后这个兴趣点延伸其实跟职场也有关系，但是今天的话题就是又扯远了一些。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追《令人心动的 offer》第三季？
对，这个节目其实非常的好看，而尤其是这一期它聚焦的是这个医学生的进入职场前的这样一个过程吧。我看了以后，我是觉得感受特别多，而且我把它推荐给我妈妈，我妈妈也是一个医生。然后我这么多年来给她推荐了很多电视剧和综艺，这是她唯一一个看了的。然后
行，
对，可能是因为这个选题跟她特别的相关。而且我们俩会讨论，比如说哎，你们说怎么带实习生，然后他会就跟 我们俩会这样去沟通。但是我们看了这个节目以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觉得好辛苦，就他们真的好辛苦。
我觉得除了感觉他们辛苦之外，其实我还看得非常的焦虑。
焦虑
就是也不只是焦虑吧，就是其实我没什么焦虑，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就在看。
你觉得他们很焦虑？
我觉得他们会焦虑，我觉得就整个节奏很快很紧张，然后有很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然后有很多要做的决定。就觉得还挺辛苦的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声音又不自然地引出我们本期的嘉宾。我们本期邀请到我们一位朋友推荐的许医师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一些跟医学然后还有职场还有这个焦虑三者的重叠地带。
就如何应对职场上的心理问题是吧？也不算啊，不是心理问题啊，就是职场上的一些比较正常的情绪，如何处理得好。
对，那首先想请许医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然后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 ，M 姐、Y 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医师，我目前是在加州湾区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关于我的背景，我从小是在台湾长大，大概在中学毕业以后搬来了加州湾区，也在这边念了高中，然后也在湾区念了公立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去了芝加哥念了一个4年的医学院，在医学院念完以后，因为觉得那边天气挺冷的，然后也挺想念加州的环境还有天气还有这边的人文，然后就选择回来湾区做这边精神科医生的职业训练，然后现在基本上就在医院里面工作。关于我为什么当初想要选走精神科，当然也是因为作为一个亚裔移民，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也是有在做一些医疗口译的一些志工的工作，然后在那时候就觉得哦，好像很多讲中文的亚洲人对心理或是精神科方面会有一些距离或隔阂，然后就想说哎，既然我英文跟中文都很可以所以就觉得在走精神科这方面是会很有可以帮助到在湾区的一些华人社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就很想要回到这个社区来帮助一些这边 的人这样子。然后也是想要跟大家做一些先声明一些 disclaimer 一下，因为在今天做讲解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很多的词汇会不小心用到英文，因为在做职业训练的时候这些很多单字都是用英文学的，然后在临床上跟人沟通也常常会用到英文，所以就是先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如果今天讲的英文词汇比较多就先声明一下请多包涵。谢谢大家，还有谢谢Y 姐和 M 姐今天邀请我来做一些讲解。
非常好非常好，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了这期的嘉宾是如何可以把我们的刚才说到的三者就重叠起来。对
对，因为嘉宾也是经历过就是像综艺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培训，经历过这种高压环境，然后并且作为精神科医师应该也是非常熟悉大家平时不光是职场上还有生活中这些焦虑啊等等这些情绪，然后我们今天想大概聊一下。因为我们也非常好奇嘛，就每一个职场人我猜了，在只要你还是有点在乎自己的工作，在所有工作的时间中总会有因为工作而感受到一些积极或者负面情绪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情绪比较容易排解，有的时候就 还是挺难的吧，就难免会像我们专门做过一些节目，就是、
嗯、
打工最重要就是开心，因为如果没有办法及时的处理这些情绪，还是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下这方面的。
嗯，其实我想说，就算我不是很在意工作，可能就是我主观上不想在意工作，但是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客观的限制吧，就逼着我必须要不停在往前走。比如说作为一个华人移民，然后甚至在国内身上背着很重的房贷，然后你是全家的经济来源的支柱，那我就算不喜欢这份工作，我也要咬牙把它做下去。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可能压力会
更大，
对、
嗯、
这还挺难受的。很好，我其实非常期待今天的节目，因为我觉得有
你一说我现在已经开始焦虑了
别这样别这样
想到了马上就下一个月的房贷又该配了没事我们继续。
其实我今天特别的期待，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于精神科然后包括心理科这两块，可能从我现在表述来讲，大家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我对这块的知识有多么的匮乏，可能平时了解真的比较的少。但是呢，我又不得不承认它是近年来持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的一个话题。
嗯，
那所以其实今天一开始呢，想要问一个可能很小白的问题啊，希望许医师今天也原谅我们可能会问出一些你可能觉得在你看来是非常非常外行人的一些问题，但是可能这就是他可能科普的必要性所在。
另外我替我们两个人狗头保命一下，如果我们不慎说出了一些词或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在专业或者说听众听来有一些刺耳，或者说有一些太小白，甚至在无意中冒犯或伤害了某些人，请大家包容，因为我们在努力的了解这方面，但是也不能保证我们两个就是可能是不经意之间会说到一些不太正确或者说有歧义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包容。我们的出发点还是希望能够对我们和听众都有一些帮助，能够多学到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没事的，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很愿意来节目的原因，就是很多可能其实大家对一些精神科或心理方面的疾病或是一些情况有很多不了解，甚至连要怎么接触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帮助都不知道该怎么踏出第一步。所以不管是一些大家以前的迷思，或者是一些对这些精神疾病不了解的地方，我们今天都可以一一为大家来做一些解释或解答。
嗯，好，非常感谢。
那今天第一个问题、啊、很小白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咱们刚才有
不会没有小白问题了。
好的好的，谢谢。就是咱们刚才有提到说有精神科，然后也有提到说心理科，能不能先请你科普一下这两个精神科和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医生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
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就很多来看我们的病人或者是一些 client， 他们很多人都会有相同的问题。简单说呢，心理医师心理医生英文应该是 psychologist，他们的学位或是 degree 是psychologist 的 degree 是 PhD， 或者有些他们是从 social worker 出身的，他们可能是 licensed clinical social worker， 然后他们是临床社工，然后可是他们对于一些心理疗程方面也很有了解，然后有一些他们也可以拿到他们的执照。他们通常是用一些语言沟通来做一些心理建设的疗程，他们是没有在开药的。在另一方面精神科医师的话，像我本身是精神科医师，这个职位的英文是 psychiatrist， 我们的职位 title 通常是 MD 或 DO， 就是基本上的一般的医生。然后我们是经历过医学院，然后像那些心动 offer 里面看那些还要去手术室里面啊去急诊室那边帮病人做什么心肺复苏，去压胸这样子，我们以前都做过。然后可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医生以后，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以开药为主，当然一些什么心理健身的疗程啊，那些沟通的 therapy psychotherapy 我们都是在我们训练的一部分。所以有时候大家说psychiatrist 什么精神科医师做的很多工作也是帮忙就是在沟通这方面，让病人或是 client 知道他们 有什么心理需求，然后去做一些疏导，这样子也是有那样的成分在。所以就是简单的说 psychologist 或是心理医生，他们通常是用沟通的 psychotherapy，然后 psychiatrist 是通过 both 开药跟心理疗程两个一起比较并用的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非常 helpful， 因为在我看来就我有一个误区吧，就总觉得如果我自己心里有问题就需要去找心理医生，然后但是精神科医生之前就有一个迷思，我总觉得是要更加严重或者说 不是心理的这个疏导问题才需要去找精神科医生，但现在听起来就可能两边都可以找，或者说 depends on 我现在经历的这个心理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有可能可以找一个或者是另一个对我的帮助更大，就其实可能会有一些 overlap 在他们的职责上。
对，其实很多地方我们精神科医生跟心理医生的工作都有 overlap。 有时候像一般人如果遇到工作上的压力啊，感情上的一些曲折啊，或者是家人的给了一些什么 pressure 之类的一些 conflict， 这种人际跟人际关系之间的话，跟心理医生好好聊一聊，看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做，或是给自己一些心理建设是挺 OK 的。不过像有时候因为一些生活上的压力让自己什么吃不饱啊睡不好啊之类的，那跟心理医生讲有时候他因为没办法给你开安眠药嘛，那可是这个在精神科医师方面就可以帮你做一些给你开一些药啊，让你感到放松一点，或者是睡眠品质好一点。有时候睡眠好对身体其实有挺大帮助的。
那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相互之间会不会有这个 referral 一个机制，就是比如说刚才你也提到心理医生他没有办法开药，那他可能他的心理疏导的这个沟通的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可能只能帮助到某种程度，如果病人的情况会更加严重的话就需要把他推荐给精神科医生，这是我的想象，不知道在实际工作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啊。在现实情况呢，其实这种情况很常发生，是挺常见的。因为有时候其实精神科医师在同样的时间段里面可以看的病人比较多，因为如果他的工作只是开药的话，那有时候15分钟半个小时就可以给你开药。有些精神科医师如果他们的 panel 很大的话，那他们甚至可以一下就一直开药一直开药。在另一方面心理医生通常看一个病人大概也要一个小时吧，因为你要跟他好好聊，做一些心理建设，那他一天就只能看这么多病人。那有时候一些比较严重或是比较 specific 需求，就是假设一个病人他说哦，我就是真的只是睡不好，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活挺开心的，没有什么压力，可就是睡不好，那这个时候可能他的家医科医生或者是精神科医师都可以开一些药。或者有时候精神科医师他们了解到这个病人的情况以后，就说哦，其实是很多心理上的一些假设，一些自信心不足啊，或者是对自己的人生期待压力太大啦。那这个有时候是开药什么抗忧郁药也是治不好的，那有时候 refer 到心理医生那也是会比较好的。
嗯，就他有可能是两边都会在互相的推荐，因为都是在为病人找到他最需要的，可能是最 effective 的治疗方式。
对，我们待会也可以讲到一些我们在 evaluate 一个人的时候，一个所谓的 biopsychosocial model， 就是 bio 就是生理上的， psycho 就是心理上的， social 就是社交上的一些原因来决定，这个人他现在 either 是抑郁呢，还是焦虑呢，还是什么其他的情况，这样子来决定，哎，哪一个疗程对他比较有效。不管是开药吃药，或者是做一些心理建设，或者是让他有一些 practical solution finding， 这样子哪一个比较有效。
嗯，那既然说到这儿的话不如就请许医师给我们科普一下有哪些比较常见的会困扰我们职场打工人的一些精神科的一些病症。
好的好的，那其实以职场打工人来说嘛，我们临床上最常见应该焦虑症很常见。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然后现在又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被关在家工作，然后他们可能住的亲戚朋友也很远，常常看不到他们，然后担心对方的安危之类的，那这种时候会给大家很大的焦虑症。焦虑这种心情，我想各位听众每个人大家都有感觉到焦虑的时候，甚至可能在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也感到焦虑，说明天有 deadline， 什么明天下个礼拜有 project， 然后老板要对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担心年终怎么样，这种焦虑的感觉大家都有。那什么时候变成焦虑症呢？当然就是当这种焦虑的情绪已经持续到已经影响到你一般的生活作息，或者是影响到你一些人际上的关系，像是你因为焦虑的情况你不跟你的另一半花时间，然后开始吵架之类的，然后有时候人在焦虑的时候会有一些生理上的一些反应。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常常 pay attention to your body， 当你感觉到焦虑的时候，你是否感觉到你心跳一直加速， 是否感觉到你一直呼吸变快，然后讲话有点急促，好像快要上气不接下气一样？你是否感觉到全身一直很紧绷，肌肉紧绷，然后有时候开始冒热汗或冒冷汗，然后肚子痛之类的？那如果这些情况一直持续，然后已经影响到你生活的话，那可能就要想想自己，哎，是不是有一些焦虑症的情况上升了。当然在临床上我们有焦虑症是一个很广泛的定义，在焦虑症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焦虑症，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就可以不用细谈。
想问一个 follow up 小问题，你刚才描述的这些症状，失眠其实是不是也算是一种代表了你的焦虑已经到达了一定程度的一个东西？但是失眠有可能是很多心理和精神疾病或者压力特别大的一个症状。
没错，这其实失眠也会是焦虑的一个症状之一，就是想想你明天如果有什么东西要交，然后你不知道自己做好没，睡得好吗，是不是很难入睡，然后睡觉以后一直醒一直醒，一个晚上要醒好几次这样子。的确失眠可以是焦虑的一种症状之一，不过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失眠可能也有很多种原因。失眠它算是一个症状，它不太算一个病。就像你感冒的时候，你可能流鼻水，可流鼻水可以是什么过敏的症状之类的，失眠只是一个症状。
哦，明白。
对，然后有时候失眠它其实除了焦虑以外，像是抑郁或者是喝酒或者是使用其他药物也常常可以导致失眠的。然后当然有一些人假设他有呼吸中止症之类的，他也可能会常常失眠之类的。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有失眠的情况，或者说我就睡眠质量不太好，那其实并不是说我可以直接，但可能也可以吧，如果你也可以直接就吃安眠药让自己多睡一会儿，但是可能它并不是这个病根，所以你要去治疗的话，它并不是说我把睡眠睡好了以后其他事情都能解决，而是我就把我的焦虑或者说我的酒精的这些成瘾性的这些东西去把这些东西治疗好了，我就可以把我的失眠也治疗好，或者说让它有一些改善吧。
其实是你说也没错，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希望，假设你有失眠的情况，然后又有一个其他 either 是抑郁或者是焦虑或者是酒精的情况，那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病人或 client 要双管齐下或者是三管齐下这样子。除了因为想想嘛，我们一天假设花8个小时在睡眠，那假设以美国平均寿命大概75岁左右，那我们人生有25年完全花在睡觉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睡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除了处理焦虑或者是抑郁的症状外，这些我觉得不管是 either by 吃药或者是心理疗程的在进行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暂时性的吃一些安眠药让大家睡得好，才有一些精神或精力来处理日常上不管是工作上或感情上或家庭上的难题，然后同时也让大家有自己一些精力或精神来 recover。
我们既然说到失眠，我有两个 follow up question。 第一个是我知道就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偶尔失眠，就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原因，但是今天就是睡不着，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也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就去看医生，然后需要开安眠药，然后可能医生也不会给你开，如果只是一次两次的话，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偏方，比如说喝热牛奶啊，这是比较温和的，还有就是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褪黑素，就是它可以调节你的睡眠的cycle。 另外我自己发现是有一些抗过敏药，我吃完之后就会马上 pass out，
超困，
然后就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自己想要对抗一下这个失眠，然后进行这样一些操作，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不知道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跟第一个一样，如果说我偶尔失眠可以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长期的问题？因为我之前听说过就是褪黑素我们其实不能经常吃，这样会导致你自己的一个激素分泌会有点失调，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的。还有就是如果从精神科医师给我们建议的话，如果我只是偶尔会睡不着，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加自然更加对身体伤害比较小的方式来对抗失眠？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偶发性失眠就是偶尔莫名其妙睡不着觉，其实大家可能也想得到很多原因，像 假设时差啊，或者是睡前看的什么电视节目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像刚才啊，你们说到喝些热牛奶啊，或者是喝些 hot cocoa 让自己 relax 一下，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或者是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睡前做一些 yoga 或者是 take hot shower 让自己全身肌肉放松，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我们建议大家睡前不要去看那些电视让自己脑中呢感觉到很亢奋一样。有时候我们身体其实已经很累了，是脑中还在沉浸在刚才看的很刺激的电视节目，像是什么令人心动的 offer、什么他们要去做什么 CPR 那些都是很亢奋的，
可能是焦虑
也可能是焦虑，也有可能就是内心觉得那种肾上腺的 adrenaline rush 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睡前不要去做一些让自己亢奋的事，包含一些什么太晚啊，喝一些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茶啊之类的、或者是可乐啊，或者是一些酒精也不要在睡前喝，因为有时候他们也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然后倒是一些其他方面的，像是褪黑激素，这个英文就是 melatonin， 这些也都是挺 OK 的一些方法。褪黑激素它在我们脑中身体中的作用方法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入睡，然后所以你如果去一些市面上一些药厂买一些 melatonin 钢明帮助自己入睡，这其实是无伤大雅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在精神科里面看病人的时候，他们如果失眠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他们就是不管怎么样睡不太着觉的话，那他们我甚至有时候我会建议他们，哎，那你可以 melatonin 每个晚上吃，让我们自己身体感觉到这个褪黑激素开始分泌了，这样子是一个好的东西。不过关于褪黑激素另一个方面就是，通常你睡着以后褪黑激素的效用就没了，如果你是晚上那种常常醒来的那种人，那褪黑激素可能效果会比较小，他们只能帮助你入睡，并不能让你保持睡眠。
Interesting， 那有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 就我之前看到一些谣言，包括我自己也担心，就是如果我经常每天定时定量的吃褪黑激素，那长期会不会导致我自己的脑中正常的分泌，就他们是有干预的吗，还是说其实没有关系？
其实在我们的经验来看不太有关系。我们甚至像刚才说的会建议一些长期失眠就是没办法睡觉的人用褪黑激素慢慢的让自己来感觉到有那种褪黑激素的存在，然后长久以后你的大脑也会在 anticipate你这个时间会开始想睡，这样子反而是比较好的，可以帮助自己 restore the sleep cycle。
好的，这个非常非常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然后还有刚才提到的市面上的一些 antihistamine， 什么抗过敏药啊，这些的确抗过敏药或者一些感冒药里面的成分有一个叫做抗组织胺 antihistamine， 这个的确也可以让人感觉到想睡。不过这个在我们临床上的建议就是可能要跟自己的家庭医生或是一些其他医生先讨论一下这种作用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因为毕竟这种药效比那种褪黑激素强很多，可能还是要寻求自己的医生做一些比较专业上的讨论，在 podcast 上面可能就不太方便给一些建议。
好的，谢谢医生。那我现在也在狗头保命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个吃抗过敏药是对我个人有用，然后我也真的平时不太吃，请大家不要随意模仿。
对，我觉得可能就还是那个原则，就是有事没事不要老吃药的。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
因为有更加
然后还有吃的不要开车就是了，不然我有看过有人吃的抗过敏药又开车睡着的那种。
哇，好可怕。
对，
的确是很困，就有的时候就感冒比较严重的时候吃完感冒药都要请一天假，就是真的没有办法集中。
是的。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讨论了可能困扰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两种最常见的事情焦虑和由焦虑或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的失眠。那其实还有一种是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得到了大家的了解和关注的是抑郁症。从平时看新闻啊，印象里面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也相当相当普遍的一个精神科症状。不知道在徐医师看来这个情况是不是有我们想象的这么普遍。
对，其实抑郁症到现在大家尤其是很多名人啊，或常常他们会上社群媒体发表他们自己过去抑郁的症状，然后让大家更了解到抑郁症这个东西其实非常常见。这抑郁症这个的确是非常常见的，其实很多人在人生中都会经历过一些人生低潮。不过也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什么样的一些情绪是负面情绪，当遇到一些 不好的事情，有一些负面、难过或失望的情绪，其实是很正常的，这个可能还不是抑郁症。那什么时候我们会要警觉到自己可能有抑郁症呢？这个就是当我们在这些负面情绪中沉浸了很久，这些难过、失望、sad or hopeless 的情况下，超过了大概两个礼拜左右，每天都感觉到很低落，然后有时候我们不再 enjoy 平常喜欢做的事，假设平常喜欢看电视或是出去运动，然后可是这两个礼拜是难过、失望的时候，就感觉到这种哦，我不想出去运动，这运动不再让我感到快乐。同时睡眠呢 either 睡太多或是睡不着，或者是食欲不振，或者是暴饮暴食，然后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很严重的罪恶感，或者是没办法 concentrate， 或者是平常很累，然后甚至有一些想要自杀不想活在世上的念头，那这些都是一些可能有临床上的抑郁症的症状。
听下来就是可能平时时不时的有这样一些今天有点 down， 然后或者是今天胃口不太好，这些事情可能大家都是人之常情，然后但是如果这个症状一直在持续，就是我没有办法自己调节好的话，那它可能就已经成为了一种病症。
对，我觉得感觉听下来就正常，我们如果普通人一个比较正常的情绪可能都会有高峰有低谷，然后是一个比较上下起伏的状态，但是听起来抑郁症就是一个可能到了波谷你没有办法起来，就好像已经在那里停了太久，可能就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情绪，然后不要让自己丧失了调节情绪的这个状态。不过我们刚刚讲了几个非常常见，包括现在也算是经常像 M 姐说到经常听到的 buzzword， 就是说心理上常见或者精神上常见的一些症状，我不知道许医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数据，或者说帮我们还有听众讲一下他们到底有多常见，或者说有多不常见。就因为现在更多的人就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情绪健康还有一些精神的疾病方面的问题，所以感觉上是好像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不知道数据上有没有一些更多的支持。
有的，那这个也是让大家更认识一些这些焦虑症或抑郁症 which are 非常常见。那一些数据上我们可以把它做个比方好了，像是我们常常最常见其实焦虑症，焦虑症的话其实在美国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人生中有过焦虑症的阶段。那这样子想好了，假设你左边坐了一个人，然后右边坐了一个人，你们三个人坐在一起看电影，意思就是在你们三个人之中，这其实有一个人是在人生中有过焦虑症的，那其实这样还挺多的。那另一方面呢，抑郁症也是非常常见的，在美国大概20%的人在人生阶段中有过抑郁症的症状。想象一桌五个人在玩阿瓦隆，然后那就代表这你们五个人在玩阿瓦隆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其实是有过这个叫抑郁症的时候。
哦，这样子感觉突然可以非常具体的开始想象这个过程，然后想想这个数字还是比我想要高。
是挺高的，而且这些可能是诊断出来的数据，对吧？然后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人并没有真的去诊断，所以实际的发病
可能比这个更高，
比这个会更高一些。对，
我们说这个数字其实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它其实比我们想要普遍，所以如果自己在经历一些这样的问题，大家不要因此而觉得有更多的心理包袱而不去就诊或不去获得帮助。大家能感觉到最近这几年或者十年，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大家都会对这个心理和精神健康的一些问题有多个关注，并且不太像之前比如说十几二十年前那样，谈到自己有心理问题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一个怪物，或者说谈到这个病就会有一种特别负面的情绪。现在大家更多的是一种比较积极，就是哦，这跟感冒一样也是一个病，它需要对需要治，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们需要正面这个事情，而不是给他很多负面的情绪。
对，
没错。
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闻报道的更多都是报道一些比较有名的人或者比较有成就的一些人，然后来报道说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曾经跟抑郁症做过抗争，然后当然最后也有些非常令人伤心的一些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可能另外一个感受就是说谁都有可能，
对，
有抑郁症，然后也不是说大家去臆测其他人，觉得哎你看起来没问题啊，就大家也不要用这种眼光去看别人，就说你过得这么好，你有什么问题呢？
啊，就是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什么都是在无病呻吟啊，都是在什么给自己，就我觉得这个没有，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体会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什么情况，每个人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问题。当然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有些人可能就当然这个抑郁的情绪或者负面情绪会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的问题。
对，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有些人就尤其是名人了，因为普通人可能你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在 go through 什么问题，
对，
名人
或者没有人去报道。
对对对，我们经常看到名人就是也会因为一些情绪的抗争然后开始就是药物或酒精成瘾，然后就不知道想问一下许医师，如果他有因为情绪或者说心理上的问题来进行药物或酒精滥用，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额外的病症，还是说他也会被归到比如说抑郁症下面？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就是很多不管是有名的人或一般的人，尤其在美国这种非法药物那么容易取得的地方，他们的确会用酒精来麻痹自己，会用一些不管是大麻或者是古柯碱或者是一些其他非法药物来让自己感觉到一种 artificial 一种很人工上的愉悦。那我们会不会把它归类到抑郁症里面呢？可以，可是当他们使用的 level 到一个界限的时候，那我们会说哎，他们不只有抑郁症，他们同时也有药物成瘾症或者是酒精成瘾症，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也要双管齐下的来治疗他们的抑郁症的情况，也来治疗他们药物或酒精成瘾的情况。
也就是说药物酒精成瘾本身可以是一个症状，但它也有可能是一个病症。
对，
看它的度。
然后没错，尤其有时候其实因为家庭或是一些其他方面交友情况的影响，我们也临床上常常见到很多人是因为先有了酒精或药物成瘾以后，然后假设他们是喝酒喝很多，然后把他们很多所赚的钱都拿去买一些非法药物了，然后导致家庭的破裂或者是朋友交际上或是有时候比较严重法律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会说哦，他们的药物或酒精成瘾导致了他们一些生活上感情上的一些破裂，然后再来导致他们后来发生了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症状。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药物或酒精是可以说是罪魁祸首。
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辅助判断一个酒精或是药物摄入的量的一个分度，了解一下就多少算是一个小酌怡情，然后等到多少的时候就开始你觉得这个人是啊有点像酒鬼，然后再多少就觉得他真的是酒精成瘾。
对，就是喝到多少了就需要 seek help。
I see。 那在讨论这个多少算是小酌怡情的话，首先我也是做一个 disclaimer， 在通常我们现在男女都挺平等的，对不对？不过在 biologically 生理上的确在男生和女生身体上处理酒的速度上的确是有差别，然后尤其是关于到一些体型啊、size 之类的那有一些可能大家会听到哎，男生怎么可以喝比较多，女生怎么可以喝比较少做一些 disclaimer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那个一些医界定出来的标准啊。不过通常 drinking in moderation 意思就是算是中文可以说小酌怡情还 OK 的，在女性方面来说其实是每天不超过一杯酒，然后男生的话是每天不超过两杯酒这样子。所以就是想说吃完晚餐以后在自己家里跟一些家人喝一些小酒还算可以接受的，但以我们医生的建议来说还是尽量少喝，就算是小酌怡情呢喝多了喝久了还是会伤身的，不管是有没有在那个 limit 一下。
好
那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那大家去 party 的时候，对不对？什么样的时候会觉得party 喝太多了，那就是不止小酌就是个可以算什么大酌嘛
大醉
大醉。那这个其实我们医学上面也是有些定义的，就是当女生的话如果在两个小时以内喝超过四杯酒对男生来说呢两个小时以内喝超过五杯酒，那这个我们英文的话就可以算是 binge drinking 了。
Binge drinking 是什么意思？
海饮、牛饮，
哦、oh.
短时间内多。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在想，因为我们可能也会讨论到 frequency，就比如说如果 party 的话，我觉得这个数字就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们，轻轻松松的可以达到这个数字。但是如果你是 party，就怎么说一个月一次的 party，偶尔喝成这样，可能问题不会特别大，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是每周都会有这样一次，然后我是没有原因的，自己在家就决定要开始喝，或者说给自己找一个理由，然后这样喝，那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其实当你问一个医师什么时候是小问题，什么时候是大问题，他
哈
们大概
哈，
会跟你说都是问题。
都是
不
问题。
过我们每个医生对这些问题大小的处理态度可能都不一样。然后像我有时候看一些很年轻的学生，那说真的，你叫他们不喝，他们会听你的吗？八成情况也不会。你就 offer help，看他们跟他们家长会说什么，因为你也不会跟他们讨论，也不会跟他们家长告状，那就是也是看他们自觉性。当然呢，当我看 college student 的时候，这种 drinking pattern 是挺常见的。然后不过当我看类似的 population，当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以后，那这种 binge drinking 的情况的确会比较少见一点。然后就 hopefully，因为他们在家 again 管不到他们，就跟他们做一些微教，让他们慢慢的减少 binge drinking 的 episode。
好的好的，
我刚刚在想，咱们刚讨论都是平均数值，然后但是有一些人会认为我酒量比较大，然后对我可以多喝几杯没有问题，就可能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度是也要自己掌握，就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度，有些人可能一杯或一喝一口脸就上脸，然后脸就红了，就也有科学证明是你身体处理酒精的这个酶分泌的不是非常的多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他可能觉得我酒量比较大，就可能喝的很多，对我来说我脑子也特别清醒，没有什么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就是酒精医学上是证明了它对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说它是对身体并没有什么特别 positive 的一个意义的，所以就算很能喝的话，可能也不要喝。因为我自己不喝酒，然
没
后
错。
非常反对，就非常鼓励不要喝酒。然后对，小小的加一句，
对。
那既然我们说药物的话，就美国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除了酒精以外的很多其他东西，大家可以去 overdose，对不对？然后就这些可能也是一个，可能是美国比较特有的一个问题。我也听说过一些留学生也来自很多国家，来了美国以后啊，我要尝试一下，然后最后很多这种成瘾性的东西，它都会有一个让你越来越去寻找更大的刺激，然后更大的一些这种人工愉悦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有可能导致更
对，
大的问
都
题吧。
会有。对，就其实有很多药物在我们第一次开始使用以后，脑中的确有一个奖励机制的存在。然后当你第一次呢使用非法药物的时候，它给你一个 hit，我就可以感觉到非常愉悦，然后脑袋就忘不了了。然后过一阵子以后，你就开始有一种脑袋就会开始想要再去那种 hit again。然后当你再去用一次，然后他就会想要第三次，再第四次，然后久了以后，就是说人就会开始上瘾。这种有时候这种奖励机制是很难戒掉的，所以在这边也鼓励大家说，永远不要去尝试这些违禁药物，不管是什么大麻呀，还是什么可可碱或者是安非他命，这种都是很常见的会让人上瘾的药物。
有一个 follow up 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禁毒教育嘛，然后我们从小也是被教育，就是它有很多非法药物是有生理性成瘾的，但是大家经常说的说，其实就像刚才许医师说的，你的大脑会对这个其实会有一个依赖性，就是你不仅是 physically dependent，你的心理上永远都会追逐下一个更大的这个愉悦性，然后就导致你的心理上，因为可能就是当你体验过那种极致的愉悦之后，生活中一切东西看起来就非常的平淡，你的生活中是很难找到类似那种的愉悦的，所以就很好奇，是不是真的像当时的教育里面说的一样，就是这种心理上的依赖性其实是更难戒除的，然后以及就是它可怕就可怕在这种情况上。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看你的想法是怎么看的，心理上成瘾或是生理上成瘾，哪一个比较严重？其实我可以回想到我一个病人，他是滥用古柯碱成瘾。当我们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会一直 relapse，一直跑回去使用这些违禁药物？"他说他心理上很想戒掉，他知道这些花了他很多钱，让他家破人亡之类的，然后可是他生理上戒不掉。他对那种感觉到嗨的想法，就好像是性高潮的时候， 把它乘以10000倍，那种是给它带来的快感。
嗯，
然后当它 describe 它使用药物的那种愉悦，那我们也是想，那的确那种药物带给它的愉悦感是真的很难戒掉，不管它心理上多想要戒掉，那它生理上就是戒不掉。
那这种情况下听起来就是，既然你没有办法找到替代品，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碰碰了之后好像就生活中找不到，就是合法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找到替代品。
然后刚才呢，回到刚才，就是有时候当我们说心理上的依赖的时候，就好像把所有的问题都是归类到好像他心理不够强壮不够健康，变相的一个给他一种 label， 就是哦 this person is not strong willed。那这样子有时候也会造成他们一些感觉好像自己被贴标签，然后不想去寻求救助。也就是我们应该要 treat them as a human or holistic approach， 有时候其实是一个生理上跟心理上一种结合在一起的问题，然后让他感觉到自己好像被听到了，他不是想要去用，是他身体让他没办法一定得去用。
嗯
嗯。那像我们刚才就是说一些我们已经讨论到的大麻或者是酒精或者是具有成瘾性的物质另一个我想要提到的，因为在我们精神科里面常常看到有焦虑症的人，他们常常会有管制药品，就是一些镇静剂。然后这些镇静剂它英文的 class 其实叫做 benzodiazepine 或是简称 benzo。 那我可以列举几种常见或常听到的药物，像是 Xanax 或是 Ativan或者是 clonopin， 这些其实取得的管道是非常正常。有一个有一般焦虑症的人工作压力大，然后当他们去看医生，他们家庭医生提到他们有焦虑症状的时候，很多家庭医生第一步其实就是把这些具有上瘾成分的管制药品的镇静剂就给他说，哦，你回去吃一吃，你就会感到很放松。然后的确他们会有让人感觉到放松的那些效果在。不过在精神科常常临床遇到，就是当他们开始吃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以后，他们变成对这种具有镇静效果的管制药物上瘾了。这个也不是就怪他们，他们一般可能也是就一般就是在工作然后非常健康的人，然后就是因为医生开给他们药，然后结果之后这种药戒不掉，只要他们一停下来就会感觉到非常焦虑，这是大家要小心的。以后假设如果去看一些家庭医生，然后他们要开一些镇静药给你，我会建议大家说，哦 ，Hey doctor, I don't want a medication that has addictive potential， 就是说，哦，医生，我不要那种有上瘾成分或上瘾可能性的镇静剂。然后那你的家庭医生就说，OK, let me try something else。这样子。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几个药名，我觉得都是天天打广告的。
我觉得这 somehow Xanax 它的 marketing 非常成功，
对对对，
就是所有人都就是哪怕像我这种不太去关心这方面
的
就大家说到有什么事情，然后包括我觉得其实这可能是有点偏离了，就感觉在美国就 Big Pharma 在所有人心中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形象，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卖药就什么事情都做。然后就 Xanax 可能我觉得前一阵吧，或者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治病的药，但是到现在它形象其实也已经不那么好了，因为大家都在滥用，而它的获得非常容易，就像刚才徐医师说的，就好像家庭医师就可以开。我之前是不知道它会成瘾的，我只知道很多人在 abuse， 但是现在听起来它成瘾性是已经被坐实的。那这样子的话大家还是小心点，不要轻易吃药，刚才 M 姐说的就是少吃药总是没问题的。
其实这个该不该吃药的话其实也要看情况，因为有一些事情嘛，像是简单的焦虑症，那如果你医生想开 Xanax 给你，那我就建议说，你如果不要吃就不要吃，因为有其他方法或者是其他不同的药物。可是我身为一个精神科医师，其实我每天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开药这样子，因为有一些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疾病，的确吃药可以让它更好，那为什么不吃？作为身体通常药除了那些成瘾药物以外没有什么很大的坏处。有时候我们吃药也是要哪一个是利哪个是弊然后去权衡嘛。很多时候在权衡过以后，我们会觉得其实药是要吃的。虽然你可能要吃一个假设是抗忧郁药 antidepressant 要吃一段时间，那可是让你 远离这种抑郁的症状对你生活上跟生理上其实是好的。
嗯，
这也不代表，假设某个人开始吃了抗忧郁药以后，就不代表他一辈子要吃抗忧郁药。通常在临床上，我们会建议一个人开始吃抗忧郁药以后，大概至少维持个一年，然后一年以后再看有没有需要继续吃这个药。其实就想象嘛，一个人假设他有糖尿病，那你可以让他说，哎，不要去吃甜食，不要去吃那些高热量、很多淀粉的食物。可是那同时他是不是该吃一些降血糖的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哎，该吃的。假设他血糖真的太高，没办法，靠饮食来维持的话。
刚刚又想到《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面，其实有一个 exactly 我们刚才这段的讨论，就是我有一集里面还挺早的一集，记得有一个，也是医护工作者去门诊看他的高血压，然后他对他跟医生说，希望能够尽量不吃药，因为他很年轻，因为看起来就是可能30岁上下的样子，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可是，一辈子吃药也比一辈子高血压好啊！因为这个人就说我还很年轻，我现在就要开始用药物降血压的话，我可能就要一辈子吃药了。然后，所以就的确是咱们刚才讨论到的，就每一个医生的考虑都是有他很多的考虑在里面。
不过就是还有就是快速的科普一下，其实大部分的精神科用药都是没有成瘾性的，就其实就只有少数像我刚才提到的 benzo 那种才有成瘾性。像我个人在 practice 的时候，我基本上不会开具有成瘾性的药物给人，因为我知道可能5年以后、10年以后会 it's gonna come back to haunt me 这样子。大部分的抗忧郁药。跟其他的抗焦虑药，或者是有一些抗精神药的那种都没有成瘾性，
好，
对，就
非
是
常
跟高
好。
血压药一样。
接受了科普。徐医师可不可以再科普一些其他的常见的精神科、心理科的一些病症？因为我刚才可能已经讨论到了。我脑海中能想到的就前几个了，那还肯定还有很多我不太了解的。
好。那像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焦虑症啊，已经提到抑郁症，还有一些药物、酒精或是管制药品成瘾之类的。那我们也可以再提到一些我们有时候生活上会遇到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上遇到的同事，或者是朋友，或者是远方亲戚，或者甚至是家人，像是创伤症候群，其实也是挺常见的。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很多人会经历一些 traumatic event，像是他们被困在 ICU，在加护病房里面，或者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住院的，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活着出来，或者是其他一些创伤、车祸，或者是小时候被人欺负、bully，或者甚至有些肢体、情绪上的一些勒索啊，或者是甚至被人侵害了之类的，这些都可能会造成一些创伤症候群的症状。
这个就是大家简写就是 PTSD，对吧？
没错，PTSD。
那这个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就是如何 recognize 我自己的这个情绪是它已经是 PTSD 的一种表现，而就有没有一些临床的诊断，或者说能够判断这个情绪是不是 PTSD 或者是一个正常的情绪？
所以在 PTSD 里面的话，常见临床上的症状有 nightmare，做噩梦。或者是常常有flashback，就好像说你莫名其妙突然好像又经历那个事情一样，然后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多的 negative energy，会开始哭啊，或者是很紧张，或甚至有一些恐慌症发作啊。然后有时候我们为了避免这些负面情绪的发生，我们会试着做一些 avoidant behavior，会试着去避免一些 trigger。然后当这些情绪或者是已经开始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就考虑，哎，这个会不会是 PTSD？我有没有创伤症候群？这个时候或许就是去跟医生或是心理咨询师讨论一下，让自己来走出这个心结。
徐医师还有什么其他的病症想要跟大家略微提一下的吗？就大概科普一下的。
那我们稍微简单提到 bipolar disorder。那我们简单科普一下，我也不会太深入。就是说，bipolar disorder 中文叫做躁郁症嘛，对不对？躁郁症这个中文翻译其实 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definition。 从英文来看、嗯、by bi 就是二的意思嘛，然后 polar 就是极端、嗯、所以比较正确的中文应该说双向性情绪障碍这样子、
嗯、
然后 bipolar 的话其实不算非常少见，通常可能美国有 3% 到 5% 的人有 bipolar disorder， 不过这些人可能在我们身边我们完全不知道、嗯、通常呢他们就非常正常，他可能是你附近的你的 coworker， 然后可是在一段时候因为 biological changes 是生理上的变化，他突然变得极端、暴躁或者是极端的高兴，其实最常见的是高兴不是暴躁、嗯、but it'sThey are so happy to a level that's incredible， 就是高兴到一个让人 wow 的境界，他们觉得好像自己在世界的 like they're on top of the world， they may believe they have superpower because、mm-hmm. they are so high up there， 然后有时候他们这种极端高兴的情绪会造成他们认知上发生一些变化，就觉得哎，自己是无敌的，自己可以飞。那 they believe they can fly。
嗯。
然后有时候他们为了证明这些，他们思绪就很奇怪，然后他们就甚至去跳楼，觉得自己不会伤。
哦，哇，听起来是一个很可怕的病。
不过 bipolar 的话，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明显症状，刚才没提到，就是他们基本上不用睡觉。
哦。
对。他们可以连续3天5天两个礼拜，然后每个晚上只睡个一两个小时之类的，然后在此同时还是非常亢奋，像我刚才说的他们这是一个 biological 的变化、嗯、生理上的变化，他们平常可能非常正常，然后就因为某些原因、通常没有原因，他们就突然 transition to 那种情况，然后经过、嗯、这种时候基本上需要经过药物治疗，然后常常他们会很不幸的到精神科里面的病院真的住个一阵子，然后出来的时候他们又会跟一般人一模一样，他们可能完全不会跟你提到这件事、
嗯、
因为 3% 到 5% 的美国人有类似这种 bipolar 的情况，搞不好其实我们生活中有认识，只是你不知道他们有过去这样一段经历、
嗯、
通常 bipolar 的人他们因为 bi 就是双极嘛，他们有时候是最高，然后可他们通常也有最低的时候，他们通常也会有 depression、
嗯、
不过当然是其他时候不是同时。
嗯，明白了，
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双向性情绪障碍。
又有一个小白问题了，知道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人会切换到另外一种人格，想问医生有没有刚才我描述的这种现象的，有没有一个更科学的定义？
嗯，就是多重人格嘛，对不对？像有时候电影里面会看到的。
对对对对，就挺多电影里，哎，电影里什么都有。
对，电影什么都有。多重人格的话，在临床上算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这个其实是一个精神科或那个 psychiatry 里面有一个 debating topic， 就是这个多重人格障碍它到底存不存在。Like when people see it, it's like, okay, maybe this, but it's really hard to distinguish.
Interesting. Yeah. 那它跟精神分裂症的区别在哪里？
精神分裂症其实我们讲的应该是 schizophrenia, 对不对？
嗯
嗯。
精神分裂症跟多重人格是两个不一样的疾病。Schizophrenia， 那精神分裂症其实算是至少在台湾算是一个旧称，我们给它的新称叫做思觉失调症，就是他们会因为脑中多巴胺或是一些其他 chemical 的分泌，他们会开始出现一些幻听、幻觉的症状，他们会脑中有一声音跟他说，哎，你应该要做这个事，要做那个事，或者是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有时候他们会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他们常常会与现实生活脱节，他们可能会不知道哪些是真的，不知道哪些是假的，然后有一些幻想、嗯、并且相信他们幻想是真实的情况。
听起来就像是如果是刚才说的多重人格，像是他有不同的世界观、
嗯、
就你每一个人格可能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观、
嗯、
然后你就是每一个世界观都是相对比较单纯的，就是我在这个人格的时候我就是看到这一些、
嗯、
但是听起来思觉失调像是我还是我，这个世界观只有一套，但是有很多东西被 overlay 上去了、
嗯、
这些东西可能是不存在的、
嗯、
然后这是我理解、
嗯、
我并不知道是有什么情况、
嗯、
可以算这样说，在 population 里面思觉失调还是我们偶尔会见到的， 通常有视觉失调的人，他们会生活没办法自理，他们很多时候没办法去工作这样子。当然我也有一些视觉失调的病人，他们有在吃药，然后他们会跟我说，嘿，徐医师，我还是听到幻觉，可是我生活完全没问题，然后他们有着正当的工作，然后他们生活上还是挺可以 functional 的，然后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很棒，他们吃药有这个病情控制的挺好的，跟正常人生活没有差很多。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平时看起来感觉上也可能是稍微需要一点多加关注的，比如说暴饮暴食，这个我是觉得新闻里边也经常看到，而且它很多时候是发生在那种很瘦的明星身上。
对，
对，
这种也算是一个常见的病症吗？
这个是稍微少见一点，可是当然临床上我们过一阵子就会遇到一些厌食症或者是暴食症的人，尤其在有时候 culture 的 expectation 上面，像是我们东方人通常会觉得，哎，女生要比较瘦比较好看之类的，也是会助长这些厌食症的存在，或者是小时候因为体型啊，就是身体比较快，然后就被霸凌之类的一些学生，他们通常是女生比较常见，可能也会有一些厌食症的症状。然后有一些职业，像是职业舞者或者是职业明星，你看他们在杂志上瘦的跟什么纸片一样，那这些都是有可能一些厌食症的症状。在我有临床上有限的经验，其实我也看过几个厌食症非常严重的病人。厌食症其实可以算是各种精神疾病里面致死率最高的之一。他们正是受到一个五尺八五尺十的舞者，他们就只剩到可能三五十磅，就是皮包骨，然后身上有一些创伤，就是可能他们撞到以后身体里面没有足够的养分来复原，然后他们全身是伤，然后住在加护病房住了好几个月。
天哪，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想，可能因为每个人大家的爱好啦，还有你热爱的东西什么的都很不一样，但是可能能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肯定身体还是革命的本钱，然后那可以理解有一些行业或者职业它就是压力真的非常的大，要求真的是非常的苛刻，但是其实现在整个社会呢，它也是有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好的运动，比如说可以推动各种身材的模特，让大家就认识到美的多元性，它可能并不是只是单一种类的一个身材，然后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普通人可以在平时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一些正向的改变。
好，然后最后我们看到许医师提供 notes 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大家经常说到的强迫症，也就是 OCD， 然后这一点就我个人是非常好奇临床上的判定，因为大家在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说自己有强迫症，比如说
我处女座，我被黑的特别多，我们处女座是每个人简直都要被贴上 OCD 的标签。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自己就是小小的那种习惯，有些就比如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说做到什么程度才算 OCD， 那我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害怕 PPT 没有保存就消失，每一分钟都在强迫自己按auto save and save， 这个算不算是 OCD， 以及就是到底要什么样子才在临床上你认为它是 OCD 的定义，
或者说临床上认为需要接受治疗的 OCD 吧。
对，
那有些 OCD 无伤大雅，
对，可能有 good point。
有些东西呢，像你刚刚说无伤大雅，它大概通常也不算是 OCD， 像我们现在人嘛，怕在打 PPT 忘记怕它没有被 save 起来，然后一直去 save， 这个其实深度的想其实是比较偏向焦虑一点，因为我们怕我们的成果这样对不对，就是强迫症，这只是紧张，我不是说你有强迫症或者是有焦虑症之类，就是我们只是一些紧张环境下的正常反应嘛，对不对？
对，
像真正我们临床上的 OCD 的话，它的 presentation 有不少种，但是最近COVID 开始以后，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一直洗手或是 germophobic，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Big Bang Theory 里面那个 Sheldon 嘛，他不是去厕所就不能碰一些，他有一点 germophobia， 就是怕这些病菌的，这有一些算是 OCD 的 trait 的一些表态的症状，但是不一定会完全像达到 OCD 临床上 OCD 的程度，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一些去缓解他们焦虑症状的一些行为， 有没有达到 impairing 的地步，有没有达到打扰他们生活作息，像是如果强迫症洗手之类的。我有一些病人他们一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在洗手身上，洗到手都已经破皮流血了，他们还是觉得没有干净，那这个就 OCD 很明显。
嗯，
或者是有一些人通常是比较是小孩子，他们就对一些数字或者是排列方式很有规律感，然后他们会一天中花好几个小时就一直在排东西，排啊排啊整整齐齐，然后排整齐以后还是觉得他没有排好，然后那这个也是挺严重的 OCD， 因为他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是其实我在看小儿精神的时候遇到的一个例子。然后当然其他有一些人会去 check 门锁啊，一天花好几个小时去 check 门锁有没有锁起来，那个也是需要治疗的情况。
好，然后就非常感谢徐医师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就临床上常见的精神或心理的这种，也不能说是疾病吧，就是一些症状，或者说一些你可能需要更加注意的一些行为对，一些小的毛病，
小的表现，
可能对对对，就是当然我们这里只是给大家这些信息啊，就是刚才我也在想，我们虽然徐医师给我们都是说他非常严谨，就是临床上的诊断标准等等，然后我们这里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然后并不是说给大家贴标签，或者说给某些行为就一定是这个疾病，大家不要就是用我们刚才讨论随便给自己或身边人贴标签，这样也是不太好的，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能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只是希望大家自己当自己发现生活受到某些情况的影响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地方知道如何下手，如何去搜索一些东西，如何向医生去描述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更可能是怎么样，不要过度解读，也不要过于发散，然后就我们最不希望见到就是自己马上跳进某一个情况，说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或者说周围的某一个人他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有两个极端都不希望，一个是讳疾忌医，就坚持认为自己什么都 OK 的这样，然后这样子，另外一个极端也是就可能会营造一种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环境给自己也给他人，两种都不太好。
嗯，所以感谢许医师刚才我们给我们的这些科普，我个人也是学到了非常多，
非常多，非常多。
就虽然也有去了解过一些这方面的话题，但是没有今天这么系统性的学到这
么
多知识，
全面的，
对，
破除了很多错误的一些刻板印象。
对对对，怎么说呢？这些信息感觉希望大家用到的不多，但是
对了，
但是
作为一个科普，大家这些知识还是应该有的。
对对，大家有个印象，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吧。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这期给大家主要是科普，然后聊了很多就是知识方面的话题，更多就是如何自我帮助，如何寻求帮助，如何给周围的人一些支持，那我们会在下一期跟许医师有更多的探讨。
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好，那么不太欢乐的时光过得也很快
严肃学习的时光，
好，严肃学习的时光过得非常快，又到了时间说拜拜。
那在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跟许医师探讨一些自救啦，自我诊断啦，然后还有寻求一些专业的医生的帮助的建议的，在讨论这些东西之前，我们祝大家生活都能
杠上开花，
节节高。